现在我们来灵修出埃及记第14章最后一部分啊。整个出埃及记，它可以把它14章把它分成3部分。最后一部分的17节到最后呢，是来看到耶和华的作为。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过红海是他们的极其重要的一个经历啊。所以在后面的旧约经文，无论是诗篇、旧约的先知。他们都是要不断的回顾以色列人他们这一段的经历的啊，在第十九啊，从第19节开始啊，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这是指天使，这里不是耶和华的使者，这是天使啊，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柱，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昼夜两下不得相见。天使做这个事情最重要的目的，当然是阻止埃及军队的脚步啊，法老与埃及军队的脚步。但是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他这里用了一个"营"这个词，它不是仅仅是指地方，而是指群体。在这个两个中间有云柱啊，一边黑暗，一边光明。你想到什么？想到什么？一边黑暗，一边光明啊。这是非常明显的分别，是神将他的百姓。与埃及人分别开来，这是第二次的分别。在第一次的分别当中，凭羔羊的血保守以色列人，神越过以色列各家去击杀埃及全地的长子。现在这是第二次的分别，把他们分别开来，埃及营。和以色列营，将来以色列营的人要一个都不少的走干地过红海，埃及营的人要一个也没有剩下的被红海吞没，所以上帝要再次借着红海的分开，向他的百姓施行救恩。也要向他的仇敌发愤怒，这两件事情是完全分开的，彼此呼应啊，一边黑暗，一边发光的。黑暗和光明，它在圣经当中不仅是可以完全区隔开来。啊，不仅可以完全区隔开来，不仅是一个分别。第二，当然也代表属灵上的含义。 神就是光啊，在他绝没有黑暗。第三，光明代表生命啊，黑暗代表死亡。而这些，这个整体只代表一个意思，就是上帝是公义的，他绝对不可能将黑暗与光明混杂。上帝是公义的，他绝对不可能向黑暗妥协。他是公义的，他的光也一定胜过黑暗。所以，当你回到创世纪前面，神的创造，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啊，然后将光和暗分开。我发现到现在还有人啊，我那天听那个有一个录音。郭牧云他们教会带着郭牧云带着他们查经也查创世纪，然后就谈到这第一天神创造的光，神到底创造的是什么光呢？好像这里有一个难题，因为后面才造太阳，那这个光从哪里来？然后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呢，想出很多的解释。然后呢，郭沫云就说：“我认为比较合理的、能够接受的解释呢，是因为当时这个地球呢被水都包围着啊，雾气很重，所以太阳呢看不见。第一天的时候，太阳是看不见的。”啊，他觉得这样的一种解释呢是比较合理的。你们知道为什么这种解释一定是非常牵强。第一，它没有圣经依据啊；第二，之所以回答的答案是错的，是因为问题问错了。为什么我们打开圣经，看到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就马上就会有疑问：光从哪里来？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当你头脑当中去问光从哪里来的时候，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当上帝启示这个第一天的创造的时候，包括他第二天创造、第三天创造，他从来都不是来让你把关注点放在这些东西到底从哪里来的。只有一句话，这东西从哪里来的？神说有就有，他创造出来的，他从无生到有创造出来，他就把答案给你了。你不需要去问他是怎么创造，他是这好像这些东西来源他已经告诉你听了，他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创造。但是在整个创世纪的这样的一些几天的一个创造当中，它有个核心的东西，它是借着上帝的创造之功，让你把关注点不是放在这些东西从哪里来，而是放在上帝到底是创造这万物的，说有就有啊，命立就立，这位上帝到底是位怎样的神？整本圣经都是用来启示神的，你永远要把关注点是放在这个神到底是位什么样的神，明白吗？当神第一天的时候，首先分开的是光和暗，而这个光和暗的这两个主题，无论是在创世纪还是在后面整本圣经，它的含义都是极其丰富的。怎么可能仅仅是物理层面的光，或者仅仅是太阳恒星所发出来的光呢？这样来理解圣经呢，就是我常常讲的，这样的理解圣经呢？都是不着要领，就是一点要领都没有。这就相当于你把一个很有营养的东西吃了、嚼了，然后把它就吐了，然后告诉给别人听这东西很好吃，这东西是很好吃，但是它根本没有滋养到你，明白吗？所以你在这里再次看到神把这个光暗分开。而神把这个光暗分开，在这个地方落脚在以色列百姓和埃及人，知道吗？光和暗已经不是一个一个 空泛的概念，他落实到的是人，一群是他所恩戴拣选的百姓，另外一群是他要击打审判的仇敌。而这群埃及营当中的人，他们带着600辆特选的战车，被法老所统治。而那一群以色列营中的人，以色列营中的人，他们刚刚什么？他们刚刚做了什么事？这以色列这群营中的人，他们刚刚做了什么事？他们被羔羊的血涂抹。他们吃了羔羊的肉，那他们刚刚做什么事？藐视弃绝神。他们想要从以色列营，最好马上投降，回到埃及营当中去，然后坐着埃及人的战车回埃及。所以你读这些的时候，你永远。你的你的你我不我不我不知道你的专你读你当你读到这句话，我常常讲领受是指什么意思？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不要马上的领受，就是哎呀，感谢神，我现在是在光明当中，我被耶稣基督拯救了，我在光明当中。这个领受对不对？对，但仍然不准确。当你读到这时候的时候，你的第一个领受就是一定要牢牢的抓住上帝不会将光明与黑暗混杂，这是一位绝对不会将光明与黑暗、将善与恶、罪与义混杂的神。他的救赎、他的审判，都彰显他的荣耀，这才是重点。摩西向海伸杖，摩西向海伸出去的是神的杖。耶和华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风啊，风和海，对吧？耶稣基督来平静风和海，风和海这两个是。很明显你就是你，当你读到这时候，你脑子里一定要想，上帝想要分开红海，有没有其他方法？当然有其他方法，但上帝为什么要让差遣大东风来吹，海就干，海就分开？这就说明海，风和海是连在一起的，知道吗？你就马上就可以想，马上就可以平行到耶稣基督平静风和，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凭他的权柄，凭他什么权柄？凭他创造主的权柄来命令风和海。前两天在讲那个学习力训练的时候，我跟你们讲到陆地，因为我在讲学习力训练的时候的讲通识课的要点是什么？就是8到12岁的孩子，你不需要在每一点你了解得很深入，但是你框框架架、边边角角，你要有更广泛一点的知识，就是来拓张他们的认知的。然后我在讲到陆地的时候，我跟你们讲到陆地当中的2大灾难，第一是地震，第二是火山。你们听到了什么？你们火山的喷发，你脑海当中要有个概念，它里面的岩浆，对吧？啊，在整个板块的构造的一些有薄弱的地方，它有了一些缝隙啊，它就怎么样喷发出来，它的压力压强越来越大。但是你要知道地心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地球的中心是什么？地球的中心它不是一个固体来。所以有一个地理学家，他把地球的中心形容为什么呢？形容为一碗牛奶呀，一碗牛奶，知道吗？你把那个牛奶煮熟了之后，牛奶上面会飘一层什么？奶皮，是不是？会飘一层奶皮。哦，你们知道我们的地球的构造就基本上这样子的。 这个奶皮就类似于是我们的陆地，下面的就是牛奶，明白吗？就陆地是非常非常薄的，我们现在所生活的陆地是非常非常，就像一层皮一样，一层奶皮一样。那当然，这个板块它还在不断的运动。然后这个地理学家就说，在人类历史上，我之前不是给你们看过一个，看，给孩子们看一个视频，人类历史上一些前十大的火山爆炸嘛，有人类文字记录的前十大的火山爆炸，那个前十大的火山爆炸的威力，仅仅是什么呢？那个奶皮和奶皮之间，板块和板块之间交错了之后，然后呢，因为有一些缝隙，下面的牛奶，因为它有热量，然后它就有一点点往外溢出来，就已经造成那么大的灾难了。真正的火山爆发是指什么呢？是指地心当中的牛奶被不断的加热，加热之后呢，它的热量能量大到一个程度，它像一个，比如说滚了，它烧沸了之后，它像一个滚烫的牛奶柱冲开奶皮。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种火山爆发，就如同人脸上啊，一个人脸上长着一点点的一个粉刺，一掐就掐掉了。但是那种前十大的火山爆发已经造成人类极大的灾难，人类就相当于是生活在这个奶皮上的一些细菌而已。你们知道孩子们学地理知识的目的是什么吗？知道吗？他为什么需要了解这些地理知识？知道吗？很简单，了解人的渺小。明白吗？了解人的渺小。你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你盖起来的高楼大厦，你制造的飞机大炮，如果说真的发生地心当中的那个像，这比喻牛奶是比喻啊，它里面的真的滚沸到一定程度冲出来，那个所造成的火山口。在历史上是喷发过的，现在的地理学家发现之前都喷发过。这种喷发过对地球的改造是什么呢？整个喜马拉雅山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整个喜马拉雅山脉，整个印度的大陆表层的地理结构，都是当时一次大喷发的结果。明白，你学地理知识的目的就是出于这个目的。你要知道，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他随便打一个喷嚏，随便打一个喷嚏，随随便便的。所以，当你看到圣经当中什么地要大震动啊什么的，你头脑当中不要去脑补这种汶川地震这一类的，知道吗？那种都是很小的地震。有一个日本的预言家说，2025年，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一直到日本，从日本到菲律宾中间的整个地方，要发生一次巨大的地震。这次地震的结果，菲律宾、台湾、日本都会连在一起。就会有海底的陆地会升起来，会连在一起。个中国的东南沿海全部会被淹没。2015年7月22号，时间都有的。这就是你要掌握，你要学习这些知识的目的，明白吗？我都搞不清楚，很多孩子学这种知识，学了个半天。背的滚瓜烂熟，那是没有用的。现在在孩子8到12岁的时候，叮当妈说你讲的，你叮当妈说我的通识课讲的东西太多了，就是要多，你的点要广泛，知道吗？你一生当中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地震和火山，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大自然上帝的手段，就如同今天他要分开海。 用大东风来分开一样，无论是风还是海，这个大地它是听耶和华的命令的，知道吗？它是他手中的工具，而他使在整个的这个红海的过程当中，在整个红海结束了啊。后面啊，我等一下我把它迅速读完，你们来看一下啊。从23节，埃及人就开始追赶了，然后法老呢，一切的马匹也都跟着下到海了。到了城根的时候，耶和华又在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然后埃及的军兵就混乱了。这当然都是上帝的作为，让他们车轮都脱落了。因为按照道理来说，以色列人是步行，后面是战车马匹，速度谁来那个？谁快啊？以色列人能跑得过吗？如果以色列人在前面急急忙忙跑，200多万人，妇女儿童摔跤了怎么办？踩踏了怎么办？神是要让每一个他的百姓，从怀里的婴孩，这我问你们，以色列这个两百多万人，你们知道什么概念？里面有没有人生病？有没有人现在正好是行动不便？那多了去了，孩子。两三岁的孩子，妈妈可能背上背一个，怀里抱一个，一左手拉一个，右手拉一个，你们明白吗？还有锅碗瓢盆，还要牵着牛羊，这一切的东西，脖子里面还要挂着从埃及女人手里抢过来的金银项链，这是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在前面走红海，你今天不要说走红海了，你就去趟一条小溪，趟一条河。所以他神是作为让埃及的军兵在后面，他的军兵就混乱，车轮就脱落，难以行走。然后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啊！当然埃及人这时候看到因为是耶和华为着他们攻击我们了，因为上帝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埃及人都要知道唯有他是神。然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然后水就合了，摩西就向海伸让海水就人就复原，然后埃及人就避水逃跑，然后就把它推翻，然后最后连一个也没有剩下。在这里解经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引起歧义的啊，但是这个不重要，我个人觉得并不太重要，但我认为上下文当中已经清楚了，这个中间包不包含法老，我认为是包含法老的，它不是仅仅包含法老的军队，法老这次是带兵亲征的。啊，你们这个回去，你们上下文可以再去看啊。好，算是重点是这里的，连一个也没有剩下，然后以色列人走干地就过了啊。你们把整个读完。好，在整个这个事件当中，海和风是工具，对不对？啊，你们听着，下面是重点啊。海和风是工具，对不对？是吗？海和风是上帝的工具，对不对？是吗？好，在整个这个事件当中，核心是法老和他的全军被受到审判吗？在整个是这个事件当中的核心是以色列和神的百姓得到拯救吗？核心是什么？我问你，如果这件事情被记载在埃及的历史当中，假如说啊，埃及的历史学家如实的记载这个历史，他们会怎么记载？在某年某月某日，我们的王带着军兵全部淹死在红海。如果以色列人他来记载，我跟你说嘛，这件事件在后面，在特别在诗篇当中被不断的传扬。以色列人在记载这一切事情的时候说，某年某月某日，耶和华神拯救他自己的百姓，用他大能的手带领我们离开埃及，走干地，过红海，为我们征战而得胜，对吗？如果他们来记载，都应该这么来记载。但是你不是法老。你也不是以色列人，知道吗？现在当你读到这一段，当你看到神在那一个时空当中所行的事情的时候，主角是谁？不是很明显吗？ 主角当然是施行审判、施行拯救的神。在这个里面的审判和拯救是耶和华所行的事，海和风是耶和华所使用的工具。主题是什么？主题是上帝的荣耀。因为无论他的审判还是他的拯救，都是要来彰显神的荣耀的。你们知道，如果一个以色列人，他从小读摩西五经，背摩西五经，这段故事他滚瓜烂熟，然后他从小就建立一种强烈的民族自信心，这种民族自信心不仅是来自于地上的财富权力，而是来自于天上上帝的眷顾。我们的列祖从且就被上帝拯救啊，过红海，走干地，追赶我们的法老，通通死了。所以你们千万不能跟我们以色列人作对，作对的都必死。如果一个犹太人的孩子从小读的是这样的历史书，他长大之后，他在旷野遇到施洗约翰，他在加利利的海边遇到耶稣。然后你再读福音书，你就会自然而然的理解犹太人对基督的期待，对吧？因为在他们的整个历史观当中，在他们的整个价值观当中，上帝不是中心，他们才是中心。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就会问耶稣：“我怎么才能进天国？”自然而然就会问耶稣：“你的国什么时候降临？来为我们征战，打败我们的仇敌，救赎我们现在脱离罗马人的为奴之疆。”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这样的他们的信仰和史观当中，是以自己为核心的。他们是看不到上帝这一切的作为背后，他要彰显的目的，而神没有讲吗？不断的讲，14章不是说吗？14章连着3次，第4节、第17节、第18节，不断的讲，上帝做这一切事情的目的是要在法老全军身上，当然同时也要在以色列百姓身上得荣耀。这里面三个东西你要把它放准位置。海和风是工具，审判和救赎是行的事，对不对？而在这个背后的神，他要目的是什么？彰显他的荣。他的荣耀彰显在哪里？就他是公义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是怜悯，是慈爱的，他一定信实守约，哪怕以色列人前面都已经藐视他了，离弃他了，他仍然会信实守约的带他们过红海，过红海，走干地，进旷野。他要把这群以色列百姓，你们知道，以色列百姓虽然他们被那个倒闭在旷野里面了，但是你知道吗？神没有违背对他们的承诺。神把他们带到一个新的约定当中，摩西之约。他们在一个新的约定，摩西之约当中，在西乃山这个框架，西乃山之约的这个框架当中，来旷野侍奉神。那么他们之所以要倒闭旷野，也是因为摩西之约的框架，因为在摩西之约当中，它是有律法性的层面的，它不是只有恩典。这个以后你们就会看得很清楚了，在后面的经文当中就会看得很清楚。从他们进了旷野之后，所以现在也是一样，你们的信仰的核心一定要建立在耶和华要得荣耀上，这是核心，知道吗？这是整本圣经的核心。如果要用一个概念把整本圣经串联在一起，上帝的启示全部统一在一起，就像一个物理学家总是要找一个万有的理论，统一的理论，把所有自然界用一个最简 节的数学公式，把所有自然界的物事物来解释清楚，包括昨天跟你们讲通识课讲牛顿，所以我为什么总是要提一下，因为我怕你们家长 get 不到那个点，我讲了个半天你们都 get 不到那个点，我昨天跟你们讲牛顿讲了个半天，孩子们听得懂吗？80%他听不懂，但是我不是跟你说背一句话，我就不是昨天讲了吗？就是我怕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给你们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上3个月，我很累的，好不好？但是我怕你们都get 不到这个点，我不跟你说了吗？你现在的这个孩子，他在8岁到12岁，我讲的这些数学公式，他当然是听不懂的。万有引力他听懂吗？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他听懂吗？他当然听不懂，你也不需要跟他解释，因为他没有到学习数学的时候。但是有一句话你把它背下来，牛顿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什么？让孩子背下来没有？牛顿写的最著名的一本书是什么？你把它背下来，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什么这本书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个书名非常的重要？就是从牛顿开始，人开始把对自然界的探索、对万物的哲学性的终极的思考，世界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这些终极的思考开始学习到，竟然可以用一个数学公式来表达。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吗？孩子们为什么需要知道这个？你们知道吗？等到他们长大之后，等到他们将来长大之后，这个长大也不用长得特别大。等如果到了安妮这样一个年龄，15、16岁这个年龄，他再次打开圣圣经，如果他从小是明白这个的，你就告诉给他听，你知道吗？牛顿也好，爱因斯坦也好，他们都想用一个简洁的，而且他们相信必定有一个最简单的、最优美的数学公式，把万物所有的规律都能够囊括进去。然后你要跟他讲，上帝如今不是用数学公式把万物的规律囊括进去的。你看他数学公式，哪怕真的实现了，他只是囊括了万物的自然的运行的规律，但上帝是用道成了文字，来囊括他全部的心意，懂没？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既然明白这是神的启示，这是神启示他的心意，你就要去明白神用什么样的文字，用什么样的一个可以你能够区分的概念，将他的心意表达出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上帝的荣耀，或者上帝一定要在他的全地得荣耀，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而这个概念等到将来，这个概念等到将来，就是什么？道成了肉身。你看，我一说到什么书呢，就要给孩子们看。孩子们能看得懂吗？开玩笑吗？就是你们做父母的只会给孩子去买书啊，哪里有好书给孩子看啊？你要挑挑的吧，你这孩子看得懂吧？所以你们明白吗？这个红海的事件的这样的一个含义，上帝的荣耀体现在哪里？他的仇敌要受到审判，而且一个都不会剩下。上帝的荣耀体现在哪里？他的百姓要得到拯救，一个都不会落下，知道吗？而当然你会说，这群人后来又倒闭旷野了。但是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基督说什么？凡父所赐给我的羊，一个都不会少，到末日我都要叫他复活。这就明显就是回应的，知道吗？然后我在主日的时候跟你们讲，在启示录当中，神怎么对巴比伦大淫妇的审判。19章怎么对兽和假先知的审判？20章怎么对撒旦的审判？知道吗？这个审判也是一个都不落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躲避上帝的审判，凭任何一件事情。好，最后一点，这段经文的最后一点，29节，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这个词也出现了2次，至少。 对，二十二节也处处显子，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这是一种很形象的、非常有画面感的，让你知道以色列的百姓是在上帝的这样一个保守当中，极其安全，走干地的。但是前一句28节是什么？是水回流，那个墙垣倒下来了，水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连一个都没有剩下。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他们亲眼看见的，这是神对他们说的，你们是要亲眼看见的。如今你出去传讲福音，不仅要传讲你借着圣经所看见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所看见的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你要看见他的审判。若不信靠他，所有人的死尸都要死在火湖里面。好，这里这一段还有最重要的一个，还有一个要点是最后一节31节，以色列人不仅看见，你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死尸都在海边，以色列人还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看见之后就重复了一遍之后，重点是什么呢？后面叫做敬畏耶和华。看到吗？敬畏耶和华，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敬畏耶和华，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这节经文挺重要的。他们就开始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什么？什么叫做敬畏？知道吗？敬畏什么？什么叫做敬畏？这里的敬畏不是恐惧，不是在法老的皮鞭下的那种恐惧，怕法老杀了自己，因为他们已经得拯救了。你们知道走一个红海，要过多长时间？要走多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经历上帝对他们的拯救。这个敬畏不是惊恐害怕，不是的，不是对神害怕，怕你击杀我，神已经拯救你了。这是畏惧于上帝的公义，也体会到上帝的良善的这样一种敬畏的心。这是一个基督徒经历了上帝的救恩，并且看到了上帝的审判之后的产生的一种心啊。但是后面有句话叫做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这句话直接可以用来对应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所说的，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人所说的：“你们要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的前半句。好，这是一个原则，这是一个原则，就是从这里开始啊，从这里开始。你知道摩西是上帝，因为挪亚呢是在神呼召亚伯拉罕之前，知道吗？从创世纪12章，神呼召亚伯拉罕一个人出来，然后以撒、雅各这个群体、以色列群体、选民群体建立之后，摩西是神借着神的手亲自呼召出来的。正式的，对吧？还不像约瑟，神也借着约瑟的手也怜悯他的百姓，是的。但是摩西是神亲自呼召，正式的带领的，可以说第一位正式的上帝的仆人。这个正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摩西手中是有权柄，他手中拿着的神的杖就是上帝赋予他的权柄。所以摩西呢，可以把它理解为在以色列会众这样一个群体教会成立之后的第一位牧者。 然后在这里，圣经开始讲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从出埃及记15章31节开始出现，到后面我为什么引用主耶稣？因为耶稣来是那最终的大牧者，来带领他的百姓的，带领他的教会的。从这时候到那里，这个原则没有改变过。什么原则啊？你们看好这里的话，因着摩西有权柄，所以以色列百姓因为需要信服，这里的信服啊，也可以理解为顺服，而这样的顺服和信服是基于上帝赐给摩西的权柄，这是第一。第二，摩西是谁呢？摩西是他的仆人，他是谁？耶和华。摩西不是神，摩西不是我们的主，但是他是他的仆人。摩西因着是他的仆人，所以他从神那里得了权柄。得了权柄之后，百姓需要信服，这是第二、第三。好，那么关键问题来了，百姓们怎么知道这位是他的仆人？百姓们怎么知道摩西拥有的权柄是从神那里来的？怎么知道？回答我。怎么知道？回答我，怎么知道？怎么知道？因为摩西向海伸杖。你怎么知道摩西向海伸杖用的不是邪灵的力量？怎么知道？很简单。怎么知道？很简单。因为摩西顺服耶和华一切的命令去行。摩西顺服耶和华一切的命令去行。好，这句话就是到了后面福音书当中耶稣要解决的问题。别人怎么相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因为你顺服那差你来的旨意去行。好，这句话你知道为什么重要吗？你知道这句话为什么重要吗？这个三个原则就直接区分了什么是真教会，什么是邪教。邪教组织是这样子的，他告诉你听，我有从神来的权柄，我有从神来的权柄，我代表神看顾保守带领你们，你们要顺服我，如同顺服神。但是摩西也可以说我有神的权柄，这是神给我的杖，你们应该顺服我，如同顺服神，一样的，可以的，都可以的，没有问题，这些到现在还没有问题，哪怕是每个家庭当中的丈夫，你也可以对你的妻子说，你要当顺服我，如同顺服神，因为上帝赐给我权柄，赐给我这个弟兄有治理家庭的权柄，这些都没有问题。问题是在后面最后一节，我怎么知道你的权柄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并必须要有一个前提，你要顺服基督的上帝的命令去行。你要顺服上帝的命令去行。所以一个妻子顺服她的丈夫，顺服她的丈夫依照上帝的命令去行。如果她的丈夫不依照上帝的命令去行，她当然可以不顺服。同样一个教会也是一样的。如果一个在一个所谓的基督教的教会或者宗教的组织当中，有人告诉你听，你必须要顺服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都是神要托付我向你们讲的，你们必须要听，这一百百这个是100%邪教。而且我之前跟你们说，我批评过灵恩教会，批评过鸡汤教，批评过奶与蜜。我今天要说，改革宗的教会 现在所谓挂着改革宗教会名头的，有很多教会都是出问题的。这些所有的教会出问题的共同点都在于这都在于这里，就是把人的教训当成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昨天有一个姊妹问我几个问题，很搞笑的，问我三个问题，很搞笑。我觉得我跟她说，我说这三个问题我在灵修时候回答你。她就在一个改革宗教会，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第一，她说我在视频里面在线视频里面看到你们领圣餐，看到我们西岛的弟兄姊妹领圣餐，然后这个姊妹就说，我看到你们穿着都挺随便的。这样合不合理啊？这样合不合理？这样对不对？穿着都很随便的，这样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姊妹呢，她的引用的圣经根据是出埃及记28章那些祭司的服饰，你看多么正式，多么华美。首先第一，出埃及记28章当中祭司的服饰不是赐给所有以色列人穿的，这赐给亚伦的。这个祭司的服饰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属性啊，这个不要理解经文错误，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基督徒去教会里面聚会，参加圣礼，当然应该穿着的尽量的正式啊。但是我们在这里为什么穿的随便？因为很简单，我没有正式的衣服啊，我连有领子的衣服都没有，好不好？这是第一。如果有领子的衣服，我当然会穿啊，这第一啊。当然我很理解这个姊妹的这个建议，但是第三，如果有个教会说，今天你们如果主日聚会，你不穿有领子的衣服，你不穿的正式一点，你就不要来了。这是教会的规则，你或者你不穿的正式一点就不配来领，不能来领这个圣餐。好，那我告诉你一点，这就是人的道理，你可以立马走人。好，然后这个姊妹马上就问了第二个问题，她说我跟我们教会的长老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她说我们教会的长老好像的意思是说，我们是要学信经、信条，而且呢，他认为这些信经，他们教会的长老认为这些信经、信条的内容不仅是与圣经的启示好像相互的印证，而且几乎等同于圣经当中的话语一样的权威性。如果我听到这样的话，我立马走人，知道吗？因为很简单。这一句话就已经将人的道理高举到神的话语当中。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信经信条，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讲过吗？使徒信信信经，使徒信经完整了吗？你们从使徒信经里面有没有读到三元结构啊？任何的信经信条，任何基督徒所写的书，无论他是谁，都是对圣经真理自己的理解。都是对圣经真理，圣灵在他心里面对他的供应。不仅说一定有错误，而且一定不完整。这就是为什么我已经灵修过创世纪了，我还要再跟你们灵修一次。将来如果有机会再灵修一次，为什么？因为一定不完整，不可能完整。如果改革宗的教会啊，现在很多改革宗教会都很号召要学习学习学习啊，那个什么海德堡要理，什么小要理问答这些东西，我都带弟兄姊妹学过。但是我带弟兄姊妹学的时候，第一次我必须要说，这是人的道理，这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圣经，但它不能取代圣经对我们的启示。如果有的教会告诉给您听，它是这样的一种立场，你要立马走人，这是第二、第三。然后这个姊妹还问了我一个很细节的问题，她说我们教会呢，主日聚会的时候呢，都做 PPT，做得很漂亮啊，什么都有 PPT，什么东西设备都很全。然后呢，就有的牧师过来讲道呢，很不喜欢这些东西，说呢，一旦放了 PPT 之后呢，弟兄姊妹在听到的时候呢，眼睛就不看着牧师了，都看着屏幕上去了。你们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什么教会？你们知道吧？这种叫聚会吗？你以 PPT 为中心，以人为中心，这种叫聚会吗？绝大部分教会主日的聚会，基本上就是做一个所谓的圣经学习，根本不是聚会，根本不是敬拜， 只是在这里听天道，记个笔记，学了一些圣经知识而已。因为很简单，敬拜必须以上帝为中心。真的，我觉得真的是到了末世了啊，妖魔鬼怪全部都出来，就是你们周围怎么会听到的看到的都是这种乱象啊？你们周围都是，所以你们都在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地方聚会，都在跟一些什么样的弟兄姊妹在一起？真的，我真的觉得很乱，就是很乱啊，贵圈很乱。乱就是因为都不把圣经的话当成是神的话，都没有把自己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所以怪不得那天我看到一个人，他讲到什么叫做异教呢？他说他为什么不相信任何宗教？他说因为那些宗教的教主都说自己是神的仆人，都说自己所讲的话就是出自于神，而这件事情呢又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所以他就可以借着这个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的事情，敛财，然后呢得到权力，得到名声，明白意思吗？所以我今天的这句经文，31节的这句经文，它就是把所有东西都界定清楚。以色列百姓，他们看见，看到吗？你仔细去读这些，你去揣摩啊。以色列人，他们亲眼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是给以色列人亲眼看见的，不是只给摩西看见，然后让摩西去传递给以色列人看见。你们以色列百姓每一个人都要看见耶和华施行的大救恩，体会到他的大救恩，看见耶和华对于埃及人的大审判。然后他们就敬畏耶和华，敬畏神，这个是只有耶和华是神，但是同时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这里面每一个界限都不能逾越，懂没？每一个界限都不能逾越的，一旦逾越了，就是很容易就滑向另外那个埃及营中的黑暗。好吗？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什么现在的牧者都教导信徒，只有我的教会得救，你立马走人，你怎么还待在这种地方？你们怎么还能在这种地方待的时间久呢？你们真的是糊里糊涂。啊，这个是好了，38分了啊，7:38，我们把14章读完了，把14章读完了啊。以色列人过了红海，然后从14章之后啊，当然15章是摩西的赞歌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就是15章啊，出埃及记15章是对前面所有的事情的一个总结，画上一个句号。然后从15章22节开始，以色列人正式进到旷野。然后15章就要来告诉给我们听，神到底为什么要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啊，好吗？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了啊。